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当今社会的妈妈们都饱受着慢性子女教育疲劳症的苦恼，她们代替上班的丈夫包揽子女教育，可谓含辛茹苦。妈妈们既要不辞辛苦地打理好全家人的日常起居，还要为子女教育问题担忧。然而尽管她们如此认真辛苦地教育子女，孩子们一旦长大，还是会对自己的妈妈表现出叛逆心理。因此，不知从何时开始，妈妈们逐渐觉得自己遭到了孩子的背叛。不仅如此，随着孩子的成长，妈妈们对独自承担子女教育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她们甚至摸不清如何做才算是正确。作为妈妈，既不能眼睁睁地放纵子女犯错，又不能大事小事一一插手。妈妈们究竟该怎么做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想和你分享这样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位特殊母亲的忠告》。听完之后，或许会给正在烦恼中的妈妈们一些启发。一位特殊母亲的忠告，作者盖伊·罗宾·拉布伦。我是一位特殊的母亲，也就是说，我的儿子乔舒亚有特殊的需要。乔舒亚出生于1993年9月10日，有着一头红色卷发和一对棕色的眼睛。他和普通孩子一样，爱听音乐，爱听妈妈唱歌，爱和爸爸一起玩。可是，这种相似实在太少。他是个生病的孩子，患有癫痫病、大脑性麻痹、严重听力阻碍以及先天畸形族。他浑身插满了管子，既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虽然他仍然有着世界上最好看的笑容和最好听的笑声，照料他听上去很费劲。的确如此，在他出生后的头一年半里，有时候真似乎令人精疲力竭，难以支撑。但是他是个性格温柔的小孩，这使一切都变得容易。我从照料乔舒亚的经验中学到了很多。我常想，在我的身边一定还存在着很多和我一样特殊的父母。 我希望我的经验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只想当天的事情，我们的日子一天天的过，想得太多会让你感觉更为难。想哭就哭，想怎么哭就怎么哭，释放你的感情，试着倾诉。朋友、家人或者心理医生都有可能帮助你。不要气馁，医生不是什么都知道，即使他说的再惨，美好的事情仍有可能会发生。常常重复这句话，爱惜自己，把自己看得重要一些。如果有人对你说要照顾好那孩子，你记得反过来问自己，那么我呢？不要因为一心照顾孩子而忽略你内心的呼唤。去散步，读一本书，做做手工，弹吉他或跳舞，享受这些事情。别忘了，眼前的时光十分珍贵，待问题出现时再去处理它。别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忧心忡忡。不要陷入假如怎么办的困扰中，努力过好今天，珍惜当下，保持幽默感，放宽视野。我和丈夫都说，抚养一个特殊的孩子不容易，但我们很高兴在外出的时候有资格使用残疾人停车位。多花时间和你的配偶独处，只要你们关系牢固，婚姻生活有生气，就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无论对谁，有问题就问，不要胆怯。孩子是你的，你有权提问题，你有权了解正在出现的情况。不要拿你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相比，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你的孩子要比没有残疾的孩子付出更大的努力。不要感觉羞耻或者愧疚，告诉人们你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豁达地对待别人的提问，帮助人们理解有关残障的问题。用心了解你的孩子，不要只看到他的残疾，多发现他的优点，总是抱着最好的希望，积极看待事物。永远不要放弃，只要你不断激励孩子，给予鼓励和关爱，孩子就会达到他所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有些日子只做最低限度的事，你也许感觉疲劳或者压力，因此只做最基本的，其他什么也不要干。在我感觉精疲力竭的时候，除了照顾乔舒亚，我什么也不干。我慢慢懂得，这没有关系，不需要当一个超人父母，你只是个常人。从你孩子的内在力量中获得力量。我的儿子乔舒亚是一名斗士，不然他是不会活到现在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我们不会放弃。你希望自己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就用那样的方式对待你的孩子，这样你知道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庆幸自己有一个孩子，不管他是不是个病儿，要庆幸自己所得到的。品尝特别的时刻，一条不可割断的纽带在建立起来后，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坚固。耐心温柔地对待孩子，孩子的残疾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不要向他发泄你的烦恼。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位特殊母亲的忠告。虽然这位特殊的母亲有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孩子，但是我想她的忠告 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母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歌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李卫红的文章《家教札记》。当许多孩子正在紧张地迎接今年的高考时，我上高三的儿子已经提前半年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也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然而作为母亲，我却感慨万千，并希望把自己的家教心得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生命起源于家庭，家庭是每个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行为影响着他们的一生。不要把培养孩子的期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最了解孩子和能够帮助他们的只能是父母。如果你不能给予他具体的知识，那么你就做他的一个大朋友吧，陪伴他童年的时光，给予他一颗领悟事物的心灵和勤于学习的习惯。你给予他的是人生早期的记忆，就像一栋高楼的基石，一粒种子萌发时的雨水和泥土。我的夏树诞生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里，他是一个小男孩，干干净净的，响亮的啼哭着，看上去与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他手腕系着的布条上写着我的名字，他成为我的儿子。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们是一个整体，就像一棵树的根系、花朵和叶子。他在年幼时需要的，都要从我这里一一的拿去。他不知道的事物，都要通过我的传授和指点去认识。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不应该做和有危险的事情。我要把很多的事物联系到一起，一点一滴地告诉他。我几乎把我的时光、精力、耐心和爱，还有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局限都给予了他。十几年的时间，他就长成了一个少年的样子。他把他的成绩单、老师的批评和新认识的同学带回了家，并且慢慢地开始与我谈论牛顿、爱因斯坦、马克思、罗素和霍金的时间简史，谈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让我感觉到很多不同的观念和认识。我时常长久地、深情地凝望我与孩子一起置身其中的这个广阔复杂的世界。任何生命看上去都微小而且短暂，但是他们相互依赖着，顽强地生存着。生命的景象时常独特并且感人，一代代人很快地衰老了、消亡了，一代代人又迅速地生长了起来。生命的交替在我烦恼的时候是漫长的，在我回首的时候也是眨眼间的。我始终说不清一位母亲和一个家庭究竟都给予了孩子一些什么，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应该摒弃的。我只能说他们是复杂的，他们也许就是生活本身，是养育孩子的整个过程。就像我们不会知道大海清新的味道究竟是哪一片海藻、哪一条鱼、哪一滴海水散发出来的，不知道这亘古的阳光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照耀着我们的。我只是记下了这些生活的片段，它们就像一滴海水和一线阳光，是一个广阔事物里的一些小现象，是一位母亲与孩子的经历，是一个生命 与整个世界的关系。这些生活的小片段是夏树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里发生的，每个迅速成长的孩子都可能经历这些类似的事情。他们可能是学习的辛苦，与父母的冲突，遇到困难时的烦恼，从玩具和游戏中得到的放松和快乐，每天重复的来往。他们是属于经历过他们的人的，永存在他们的记忆里面。小学和中学阶段是每个孩子成长中的关键，他们的身心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由幼年长成了青年，由家庭开始走向社会。在急速的变化中，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很多的不适应产生了。每个孩子的眼睛里总是不停地闪现着渴望、困惑、沉迷和思索。他们始终需要周围人的帮助和理解。人生的基础总是匆匆地就奠定了，一个个不同阶段的生活很快就连成了一个人的人生，一个个的人生连成了人类的历史。当孩子就要离开家庭，走向他自己生活的时候，才感觉与孩子在一起的日子都是多么值得珍爱的，才感觉在孩子就要远行的行囊中，似乎少放了一些什么，似乎有什么东西还没有给予孩子，有些话一直都没有说。这种感觉一定也是所有的父母亲都会有的。这些片段性的文字一定也会触动所有父母亲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最后和你分享叶倾城的这篇《因为她是妈妈》。同事请教我，过年带什么回家呢？我的肺腑之言：带钱是王道。然而我还是专程去了一趟东四，在同仁堂买了点泡水喝的干山楂。妈秋天来的时候买过，说不错。其实小区隔壁就有一家同仁堂，可是东四那家不是大吗？能更加货真价实些吧。年前家家银行都人头攒动，像在放生池里眼巴巴等着游人投饲料的红鱼。我请良人在百忙之中抽空护送我的取钱大业，他没明白你要买什么，我手边还有一两千。我说不，我要取了带回家去。他顿时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傻根儿，我就带着一小袋山楂回的武汉。这一个年逛商场，做一个小型的精算师，只买168元送268元的券，利润最大化。和朋友吃饭，喋喋不休说一些一荤一素的笑话。 看中人家的小象胸针就抢过来，逛书店买了一堆二折的旧书，全然不顾如何扛回北京来。逛小店买花棉袄、花裤子、花裙子，我不大有时间在家里待着，早上睁开眼睛就大叫一声，今天中饭别做我的。终于有一天，我在家里躺着闲翻书，翻着翻着睡着了，醒来只听见雨声密云，剑杂叮叮咚咚，很让人想起旧诗词里所说的铁马之声，是雨打在空调架上吧。已经是午后了，我坐起来一下子觉得很空，我悄悄翻身下床穿衣服拿皮包，忽然听见隔壁的床吱呀一声，妈也醒了，很着急地说，
你不用取钱，我的钱够用的。
我嗯一声没说什么，他稀稀疏疏想坐起来，
真不用给我钱，你留着用，我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我打断他，
你睡你的，你好烦哦。
迅速出了门。我没打伞，也忘了穿一件有帽子的大衣，雨雾侵入我的头发。街上很安静，偶尔听到布谷鸟叫一两声。是雨快停了吧？银行不远，我慢慢走过去，想，我没提过一个字呢，妈怎么知道我是去取钱呢？也许就因为她是妈妈吧。我半年才回一次家，还每天忙着出去玩，抽不出时间来陪她，和她聊几句私房话。我知道她有多牵挂我，我也知道他会原谅我的自私。想到此，我在正月初九湿漉漉的街上踉跄了好几步。亲爱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中我们再会，祝您晚安。